李克强讣告二月就出现魔都万圣节上热搜，中共在援助竞争当中被其他国家击败，加拿大联邦手机禁用微信和卡巴斯基软件，全北韩打算关闭10个驻外使领馆，包含驻港领馆。10月1号起出入境中国无需再填健康申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向大家介绍一款近期备受好评的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宝。我知道大家每日都很忙碌，但我们真的不能够忽视健康。现在三高问题越来越常见，很多都是因为代谢失调造成的。而三高代谢宝正是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患者而特别设计的食疗补充品。它融合了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想深入了解，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近日中共喉舌生还网被发现一度出现发表时间为今年2月的李克强讣告测试文章。上海万圣节刷屏上热搜，中国年轻人借魔都万圣节发泄民怨，被认为是另类革命。27号网上一段影片显示，在新华网搜寻含有讣告一词的新闻，出现一个标题为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李克强同志逝世的搜索结果。但页面显示这个文章是2023年2月3号发表的。在新华网搜索讣告的结果，页面显示的文章标题虽然是李克强讣告，但显示文章正文却是2023年2月4号北京冬奥会开幕的内容。点击文章连结之后出现的李克强讣告页面显示，文章来源为新华社，但正文只有一长串测试字样。如今再查询结果是已删除或过期的稿件，有网友认为新华社编辑10月27号测试讣告，这种测试完全可以在网站后台进行，没必要在网站前台显示出来给读者看到。一位不便具名的大陆独立传媒人向大纪元表示有几种可能，一是提前计划了他的死期，并要求各级媒体提前做了准备，在这个过程当中出了些纰漏，将后台的东西在前台显示了；二是新华社好像很多媒体一样，提前准备了很多名人的讣告模板，无意中错误发出，但基层是不敢这样做的。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至少说明李克强在中共宣传系统内部已经被打入另册了。但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李克强在中共体制内受到系统性的打压。李克强的遗体将在11月2号被火化，但中共如临大敌，急忙封锁言论和控制哀悼。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认为，虽然话睇起嚟习近平权力非常集中、非常稳固，他亦都会好害怕失去这个权力。他亦都知道党内有人对他不满，如果重蹈覆辙，好似之前胡耀邦咁样，有人借题发挥，导致大规模抗争，他要点样应对？所以对习近平嚟讲，往最坏嘅方向打算，就系小心地嚟做呢一啲预防措施。北京突然宣布，从10月30号12点至11月2号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要求减少出行，六条同北京交界的关键高速双向路被封闭。网友说用气象做借口，阻止大规模群众聚集悼念李克强。烂招迭出，亦都阻止不到民心所向，民意难为，群情激愤。有网友爆料，大陆多个公安法院系统官媒悼念李克强，雷山县人民法院官方抖音公然证实十里长街送总理。网友透露，据港两日不到，合肥庐阳区来了近300万人。10月31号万圣节在日本街头，貌似一群华人带着李克强的头像纪念这一位中共前总理。 黄宏仁认为，你话李克强系唔系真系受到人民嘅爱戴，系唔系因为佢嘅政绩非常好，导致于人民真系感受到？我比较倾向于解读呢一个怀念比较多，仲系大家对于目前经济状况，并冇因为疫情开放经济好转，对于党中央对于习近平嘅不满嘅情绪，将佢投射到李克强身上。呢个系混杂住有一啲情感因素，投射对目前现状嘅不满。当日成都望平街河边嘅公共活动空间已经全部被铁皮包围封锁起嚟，随时有警察把守巡逻。网友猜测有三个原因：一系因为万圣节，防止出现上海嘅情况；二系防止聚众悼念李克强；三系距离11月24号乌鲁木齐火灾1周年临近。旧年呢一度系成都白纸革命嘅爆发地。当日喺上海万圣节游行队伍当中，一位市民身上贴满白纸。今年上海万圣节好似系一场大型行为艺术，有市民扮成大白防疫人员走在街上，有人扮演贪官，话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翻屋企卖红薯；有人扮演维尼熊，有人扮演朝阳群众，仲有人扮演边度贵咗嘅李佳琦，有人扮演一部摄录机，旁边竟然企住两个警察。仲有扮演虽远必诛嘅吴京，有人攞住禁止标志嘅图形，上面写住李克强嘅说话，禁止倒流。一个细路女仲手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嘅画像，仲有扮演鲁迅喺街头发表演讲，随后被警察驱赶离开。有人话警察都喺度偷笑，只不过为咗业绩必须赶走佢。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推文话：，睇到呢一啲年轻人有创意嘅反抗活动，真系令人欣慰。好多人都话中国青年一代被习近平彻底洗脑，冇希望。但我觉得好似白纸运动、悼念李克强、万圣节活动等，展现咗改革开放嘅硕果尚存。公民社会冇消失，时机成熟嘅时候，会有一个强劲反弹。综合美联社德国之声报道，澳洲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今日发布嘅最新报告显示，中共同美国、澳洲等国家喺南太平洋地区嘅影响力争夺虽然正在加剧，但数据显示，中共已经减少对南太平洋岛国嘅援助，并只将援助给予邦交国。美联社分析，中共援助下降嘅主要原因系太平洋国家政府对中共贷款缺乏兴趣，因为包括东加在内嘅太平洋国家向中共贷款之后负债累累。美国先前亦都曾经警告，中共资金系贫穷国家嘅债务陷阱，威胁到呢一啲国家嘅主权。中共目前只系南太平洋地区第三大援助方，落后于提供咗40%援助金额嘅澳洲以及亚洲开发银行。2008年以嚟，中共对该地区嘅援助贡献一直大约为9%。2013年至2019年，亦即系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嘅前7年，中共喺太平洋岛国嘅援助计划平均规模达到每笔4000万美元。近年，中共喺呢一啲地区嘅援助项目平均规模已经大幅减至平均每笔500美元左右。值得一提嘅系，呢一种现象并不只针对南太平洋地区，而系同中共海外开发贷款活动嘅全球紧缩趋势一致。喺 COVID-19 疫情之后，中共基本上更加系放弃咗喺海外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开发同融资计划。报告分析，总体援助金额减少嘅同时，中共对南太平洋地区嘅小型专案数量仍在持续增加，咁样显示中共采取咗小而美嘅新概念。今个月稍早喺“一带一路”10周年嘅第三届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亦都不断强调，将会以高质量为准则，推进标志性工程同多项小型民生项目。罗伊国际研究政策院研究员杜克告诉美联社，太平洋地区政府明显对中共贷款，特别系基础设施贷款嘅兴趣已经下降。呢个显示中共已经喺援助嘅竞争当中被其他国家击败。虽然如此，报告认为中共喺疫情之后减少援助，并不意味退出该地区嘅参与，而系降低风险、巩固政治关系同提高资本回报嘅援助策略转变。中共同俄罗斯对全球网络安全嘅威胁引起越嚟越多国家嘅重视。 继今年2月，加拿大当局在政府机关全面禁止安装 TikTok 软件之后，加拿大政府国库委员会主席阿南德10月30号宣布，自即日起，所有由联邦政府机构提供的手机禁止使用微信和卡巴斯基杀毒软件。国库委员会的公告显示，自10月30号起，联邦政府手机上的微信和卡巴斯基软件将会被移除，这些手机的使用者今后亦都不能够再重新下载这些软件。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加拿大政府的网络和数据安全，并同国外的合作伙伴保持一致。加拿大电信安全部门认为，微信和卡巴斯基软件收集数据的方法，使他们可以接触到用户手机内的大量信息，因此对个人私隐、信息和网络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但个人手机并不受这个禁令的约束。公告当中说，是否在自己的手机上使用微信和卡巴斯基是个人的选择，加拿大电信安全中心会提供安全指南供参考。卡巴斯基公司表示感到惊讶和失望，批评加拿大这项决定没有证据或者正当程序。在31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汪文斌回应说，加拿大政府在没有任何真实证据的情况下，以维护数据安全为名推出针对中国企业的禁令，是所谓的无理打压特定国家企业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他还说，希望加方放弃意识形态偏见，遵守市场经济原则，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有网友嘲讽话，是边个带住意识形态偏见停止对日本海鲜进口的？中共乜嘢时候为外国企业提供过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你讲呢啲说话嘅时候唔心虚咩？观众朋友，你对汪文斌嘅表态点样睇呢？欢迎喺评论区分享你嘅睇法。南韩统一部礼拜二10月31号表示，北韩最近撤回驻安哥拉和乌干达外交使团，表明这个封闭的国家因为国际制裁而难以在海外赚钱。由于经济困难，平壤据报将会关闭至少10个使领馆，包括驻香港领事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安哥拉和乌干达都和北韩建立了友好关系，保持军事合作，并向平壤提供了通过雕像建筑项目赚取外汇的机会。但礼拜一，平壤官方传媒朝中社表示，他的大使上个礼拜对安哥拉和乌干达领导人进行了告别访问。两个非洲国家的当地传媒都报道说，北韩驻当地大使馆已经关闭。负责处理南北韩事务的首尔统一部表示，北韩撤出使馆反映了旨在遏止资助北韩核子计划和导弹计划的国际制裁带来的影响。由于国际社会加强制裁，他们的外汇收入业务陷入困境，使馆难以再维持下去，因此他们似乎正在撤离。这个可能是北韩经济形势困难的一个迹象，北韩很难同传统友好国家维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外交关系。根据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的一份执行报告，安哥拉在2017年11月终止同北韩建筑公司曼秀台安哥拉的所有合同，并要求其工人离开该国，以遵守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规定。众所周知，北韩过去曾经向塞内加尔和安哥拉等一些非洲国家出口巨型社会主义风格雕像，以赢得硬通货。在上个礼拜五10月27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会议上，乌干达和安哥拉投票通过了一项谴责北韩进行6次核试验的决议。南韩统一部说，北韩和159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关系，但在海外设有53个外交机构，包括3个领事馆和3个代表处，其中包括驻安哥拉和乌干达大使馆。日本读卖新闻上个礼拜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指，北韩计划关闭至少10个使领馆，其中包括驻香港领事馆，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大陆就要求所有出入境人员都必须以线上申报或者现场填报方式进行健康申报。而这种申明卡因为手续繁琐遭到诟病，终于在10月31号，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显示，11月1号零时起，出入境人员不需要再填报出入境健康申明卡。 但公告表示，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呕吐、腹泻、皮疹、不明原因皮下出血等传染病症状，或者已经诊断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出入境人员，仍然要主动向海关进行健康申报。公告仲指出，如果有隐瞒或者逃避检疫，将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因为新冠疫情，中国海关总署从2020年1月25号开始，在全国口岸采取出入境人员填写健康申报制度。这种申明卡填写制度因为填写的项目多、手续繁琐而遭到诟病。但这项让很多中外旅客困扰不已的出入境手续，至今已经执行长达1376日。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